惠，就是荣耀的职分赐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你所赐给我们的儿女。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不会，也不是一个好父母，但是我们有一颗心愿意来学习，愿你教导我们，在我们的儿女要进入或者已经在青春期的，主啊，你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做好他们的榜样，让他们能够被带到你的面前。谢谢恩主这一段时间，愿主引导带领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这样子的用时间，我们只有50分钟，那么可能我会讲40分钟，那么我会给大家问一些的问题，然后我们会请大家回去做一点的作业，下午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会请各位讲一讲你作业的心得，然后我们再讲一下，最后我们有一点讨论，所以这两堂要这样的运用。我有3个孩子，我的老大再过一年他就要进大学了，老二谢谢谢谢我的老二今年要上9年级，老三要上8年级啊，2个男孩，最小的是女孩。那我想我上2次我被邀请讲这个题目，我跟他们说对不起，我实在没有资格讲，那么今天我想我应该是有资格讲了啊，因为我的老大已经度过2/3他的青春期。我记得我的老大小时候他不喜欢洗澡啊，那么每一次都要逼着他去洗澡，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呢，突然发现了他不但每天洗澡，而且在澡缸里面泡得很久，而且有一次我开开他的门，结果里面都充满了雾气，伸手不见五指。他每天那头上几根毛他都非常的看重，他开始不停的梳不停的吹，慢慢我才明白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所谓青春期的定义，当然个人有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当一个孩子发现他自己不再是一个小孩，但是呢他又无法承担起一个成人巨大的责任，那么他发现他在一个也不是鱼也不是青蛙的一个阶段，那么这就是他的青春期来到了啊。当然男孩跟女孩有一点不同，女孩子比较早，男孩子比较晚，通常女孩子可能在11甚至12岁啊，有的11岁就开始有青春期的征兆，那么包括他生理的变化跟心理的变化。那男孩子通常比较迟钝一点呢，可能到13岁，甚至有时候更晚，到14岁才到了青春期。那么这个现象呢，一直差不多要延续到差不多18、19甚至到20岁啊，进入了大学第2年的时候，很多他的青春期的现象才慢慢的消失。那么我们要分2堂来讲，第一堂我们着重在要了解这个青少年的问题，还有了解我们父母的角色。那么下午呢，我们会谈到一点比较更实际的，我们怎么样子来教导青少年的儿女啊，还有一些关于青少年辅导这一方面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青少年他们的特征啊。青少年的特征呢，第一呢就是了解他们。第一，我们发现到青少年呢，他们喜欢变得很完美啊。那么这是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追求完美的一个时代里面，这些孩子们他们天天所接触到的，像电视啊，这些广告给他们的一个印象，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模特儿啊。那么他们所接触到看到的这些造成的影响，他们以为成长的过程就是要变得完美啊，变得完美了那么就是成长了。所以青少年呢，他们很自然的一开始呢，他们都会希望自己呢能够变得很完美，变得很完美。那么我们老师，我们发现教导学生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影响啊，譬如说学生考试，他若是错了3个题目，在100题当中错了3题，那么老师跟他讲说你错了3题，但是很少老师会讲说哎，你对了97题，对不对？我们对孩子我们总是说 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但是我们很少讲说，你做了这个很好，你做了那个很对。所以孩子们在他儿童的阶段，他已经经过了这么多要求他变成完美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所以很自然他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就觉得所谓成长就是要变得完美。另外一方面，他开始对自己的外貌也感到非常的敏感啊，因为小女孩子她生理就起了变化，月经的来潮啊，加上胸部的突出各方面，那么男孩子呢也会，他嘴上开始长毛了啊，有的时候他会发现到他的四肢变大，而且做事非常的不方便啊，他不能够完全的来运用他身上的这些的肌肉，所以这一些生理上的变化呢，使他变得十分的敏感啊，他觉得他自己不够美丽，不够漂亮，不够完美。那么一方面他自己的这样子认为呢，他对别人的看法也是变得十分的 critical 啊，十分的苛求，他总是看到别人的缺点。所以青少年你慢慢就发现到他喜欢呢、会批评别人啊，不但是批评他的同学，甚至批评他自己。所以呢，青少年很喜欢呢给人取绰号，各样的绰号啊。那么这就是青少年的一种倾向，他们希望变得完美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发现到青少年呢很容易呢他们被激怒啊，青少年他们容易被激怒，非常容易他们就无缘无故就生气起来啊。 James Dobson，你们都晓得他是非常好的心理基督教心理家庭的一个教育家，他曾经写了一本书非常有名，我希望你们能够读这本书哈，《Preparation for Adolescence》啊，这本书里面他就讲到，他说有一个这个 Canyon of Inferiority， 就是说有一个非常愤怒的一个峡谷，那么每一个年轻人就好像一个旅客一样。当他来到这个峡谷的时候呢，他如果不晓得，他一直往前继续的开，他可能会遇到意外而坠入到这个山谷里面。所以呢，应当有一个警察在那里，可以告诉他，提醒他说，前面这条路非常的危险，你要小心的开，要怎么样子的开过去。如果有一个警察这样子指教他的话，那么这一个旅客他就能够平安的到达那另外一面。但是很多时候青少年没有一个指导他的老师，他的父母也不晓得怎么样去教育他。但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就是刚才我们这里的情形还没有预备好，青少年在我们家中已经一个一个的来到。青少年他们很容易被激怒，他们发现到他们自己有许许多多的他们不满意的地方。有人告诉我们说一个自卑感最重的时候，可能是在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因为他对于自己没有太大的信心，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觉得他需要产生这种信心，因为他是准备他自己要离开家，要面对一个成人的世界。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变得非常的暴躁，他们对弟弟妹妹非常的不客气，甚至呢对自己的父母也是非常的反抗。那么再加上这些身体的变化，自卑感的作祟，所以就往往造成青少年一些很愤怒的现象。不过你想想看，实在不能够冤枉他们。譬如说一个孩子14岁，男孩子，如果他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里面有人在他回答之后对他说，他说，小女孩，我可不可以跟你的母亲说话？你想他会怎么的讲？为什么？因为他在正好在变声时期，对不对？那个声音他对方听不出来是男孩或女孩，常常会误会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就非常的生气，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不了解，他自己也不想变成这样的情形，但是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中。所以青少年他们是有一种愤怒的倾向。另外一方面，我发现到父母呢仍然掌握一切，孩子跟孩子一样对他们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那他说，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他做孩子的时候，他不会怀疑这些的问题，但是当他开始青少年，他说，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们还控制这一切，那么我存在的意义何在？他会生气，他没有 选择的空间。所以青少年他们的第二个特性呢，就是很容易被激怒。第三点，我们发现到青少年呢，觉得跟别人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就是让这些高中的孩子十个人一组进来，然后这位教授呢就有三块牌子，那么第一个第二个牌子上面第三个牌子都画一条线，那么只有第三块牌子上的线是最长的，第一第二都比较短一点。那么这个教授就跟九个孩子先讲好，他说等一下我问你们哪一个牌子上的线最长，你们都要把那个第二块牌子上第二长的那个线讲作是最长的一根线。好，当这些孩子都进来之后呢，这教授就解释给他们听，然后给他们看第一第二第三块牌子，然后他就问哪一个人觉得第一块牌子线最长，没有人举手。哪一个人觉得第二块牌子线最长，大家都看到第三块牌子线最长，但是他们有九个人都举手说第二块牌子最长。那一个可怜的没有被预先通知的那一个年轻人坐在那里，左看看右看看，他以为他自己的耳朵听错了还是眼睛出了问题，他也慢慢地举起手来。好，这个实验重复地做了100次，有75个年轻人都是与他的同伴一起的举手，他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他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什么？这是 peer pressure， 这是一种同侪的压力。因为在他生长那个环境里面，他需要找寻他的 identity， 他要别人来 confirm， 来确定他存在的意义，所以他就尝试要摆脱父母，开始用朋友来取代，因为他的朋友会给他一些肯定的价值观。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学到青少年觉得非常的重要与别人认同。所以在一些年轻人的孩子当中，很快的他们就学习了一些观念，譬如说 be cool 啊，所谓 be cool 就是说呢，要反对他的父母啊，你不要什么都听从父母呢，你就不cool了啊，你就是要跟父母稍微的不同的意见相左，那么就是cool啊。那这种的情况，还有呢，有的时候他们不愿意 step out 做一些的事情啊，因为怕出丑。其实这个成人也是一样啊。在我们常常我们知道事情的答案，但是我们不愿意举手表示我们会讲，为什么？我们怕说讲错了出丑多不好。好，如果在一个环境当中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举手表示，那么产生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参与。那么青少年呢，他们就是这样子，在一种 peer pressure 的底下，他们觉得与别人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第四点，我们发现青少年呢对性非常的敏感啊，提到这个 sex 这个问题呢，他们非常的敏感，因为他们正在面临一个似懂非懂的年龄啊。多半的年轻人呢，他们事实上还没有准备好，就已经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忽略这些性的教育，那么我们并没有谈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让孩子产生一些错误的观念。因为爸爸妈妈在做那些事情都是在黑暗当中做的，关起灯来的时候做的，在晚上做我们不晓得，所以性是肮脏的。那么接下来很多这些年轻人面临的问题，手淫啊，譬如说这些梦遗，男孩子所面临的问题，女孩子所面临的月经等等，我们父母还没有准备好，他们已经开始面临这些的事情。你晓得年轻人他们这些对于性的知识从哪里来的？你知道你有没有跟他们讲过？如果你没跟他们讲过，你想他们从哪里来的啊？哦，有80%是从他们的同学那里知道的，但是你知道这80%里面一大半都是错误的。所以很多时候等到他自己去尝试到了啊，吃到了禁果，哎，他发现到事实上并不那样坏的滋味嘛。好，他就开始对他的父母也怀疑，对他的一些以前老师所讲的也怀疑，一个错误的观念在他里面慢慢的就扩大。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关于性的爆炸是远远的超过任何的时代，许多错误的性的观念跟知识
还有这种婚姻方面不正常的观念，通通在电视电影当中虚拟的把它表现出来。所以青少年本来就对性非常的敏感，但是父母如果没有预备好他们的话，他们这种错误的性观念就造成他们生活上更大的恐慌。其实青少年的问题啊，青春期的问题 adolescent 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太多的解答，因为这是不是青少年的问题并不是神造的问题，青少年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社会所造出来的问题。所以在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很多的指示，只给我们一个非常 general 一般性的教导的原则。在过去农业时代也许这些问题不那样的存在，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这样子许许多多错误的教导所影响出来的一个青少年的人格，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第五点，青少年呢盼望能够自由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人问过十几岁的孩子，问他们说，如果你们有选择的话，你们愿意选择做几岁的孩子？你们猜猜看答案是什么。几岁？为什么是 16？ 为什么是16岁？ That's right。 以我不晓得一个这个小小的一张这个驾驶执照对一个青少年来讲是非常多么的重要的一个东西。年轻的孩子就盼望有三样东西，第一样就是车子，第二样就是钱，第三样是什么？自主权。如果一个孩子他有了这三样东西的话，他就觉得他拥有他的世界。为什么一个小孩子他希望到16岁呢？因为16岁能够拥有驾驶执照，当他有了驾驶执照有了车子，他就有了脚，因为他可以离开家。在十几年前，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人来美国久的，电视里面一个很好的节目啊，也很流行的，叫 Happy Day 啊，你们记得吗？啊，那当中有一位主角名字叫做 Fonzie， 你们晓不晓得 Fonzie？ Very cool 啊， Very cool Fonzie。 Fonzie 为什么 cool？ 嘿、hey, Fonzie 为什么 cool？ Fonzarella 他为什么 cool？
穿皮夹克，他
不要、他穿皮夹克，他驾摩托车，他头发很奇怪。还有没有 Fonzie 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 He's the boss all the time， 他是老板。还有没有？
爸爸妈妈。
Exactly。你没注意到 Fonzie 在那个 series 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他没有父母，没有提到他的父母啊？为什么 ？Be cool 就是他没有父母。哎呀，你想想，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年轻人他们认为 ，Be cool 就是没有父母的约束。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什么？自由，他们要自由。年轻人需要有一个空间，他们要感觉到他们自己有自由，所以没有父母在那里面管着他约束着他，他就觉得他真正的自由了。我开始把年轻人的五个特性总结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我们发现到不但是年轻人他们有他们的困难，哎，我们发现到我们做父母的也有我们的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年轻的孩子我们有恐惧，哎呀，怎么一下一下子这些孩子就变成这么大了呢？好快啊。我们第一个恐惧就是父母，我们害怕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孩子总是在父母的眼中长不大的，我们看看他就是小孩子，好像我们认为他还是昨天的样子，还要我们替他换尿布，还要喂他吃奶。我太太她从孩子小到现在，他每一天晚上都要起来给孩子盖被子，孩子快上大学了他要盖被子，我跟他说，孩子进大学了你要不要跟到那边搬去住，晚上替他盖被子呢？他说如果孩子将来结婚了我就搬他旁边住，我切给一下他的太太有没有替他盖被子啊？对不起啊太太，开玩笑
他就坐在后面他 check 不要我乱讲在父母的眼中孩子总是长不大，但是事实上到了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不再黏在你旁边了。有一天你发现到你到 supermarket 去买东西的时候，你问他要不要去，他说什么 No, I don't want to go with you， 我不要跟你去。有的时候你发现到你要去 shopping 的时候，孩子跟你去，他走在你离你很远的地方，两三五步远啊。尤其是女孩子跟男孩子，女孩子啊，男孩子跟妈妈更是这样啊，女孩子跟妈妈也是这样啊，女孩子跟爸爸有的时候比较接近一点、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自然的离你越来越远，他们需要独立，他们需要长大。但是父母呢，恐惧孩子要离他远啊，他们发现到，哎呀，孩子在慢慢长大当中啊，孩子们你晓得，他们并没有选择父母，对不对？孩子也没选择父母。有一天你的孩子明白他没有选择父母的时候，他就会要求一个权利，他们不属你，你懂我意思吗？有一天你孩子发现到，哦，原来我并没有选择我爸爸妈妈，我没有权去选择我爸，那同时我也没有这个义务要成为你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所以父母了解就会恐惧，他恐惧到父母，孩子有一天就不再回到父母的身边啊，恐惧到好像要被孩子遗弃了，好像是被孩子忘掉了。还有更多的父母，他们恐惧不再受儿女的尊敬。第二个恐惧，父母害怕孩子呢无法弥补他以往的失败。很多父母对自己在心里的深处都有一种失望的感觉，觉得自己并没有成就少年时所做的梦想，所以他们就想把这样的梦想呢能够成就在儿女的身上。所以儿女如果做得不理想的时候，他就害怕他的梦想没有办法实现，因为他把他的希望已经转移在孩子的身上。这种从成功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到今天我们中国人还是讲什么光宗怎么样耀祖啊，我们还是讲究这些光宗耀祖的思想，要衣锦然后才能够还乡啊，衣锦还乡。而且我们强调是亲要怎么样出于难啊，所以这种的思想还在我们脑袋里面打转。因此呢，我们有时候会害怕我们的儿女呢会失败啊，他们会失败不能够成功。还有父母恐惧什么呢啊，他们知道人生很容易就被浪费掉，很轻易人就会浪费掉一生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样失败的例子啊，他们怕孩子交到错误的朋友，怕陷入一种错误的习惯，他们为孩子非常的担忧，他们怕孩子不够坚强去胜过这些的难处。还有父母害怕因为他们无能为力，很多的父母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发现到他们在孩子身上的影响力大大的减少。 Well， 也许在两三年前你还可以跟孩子说去做什么去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哎，孩子们都还愿意听话。但是一旦他到十三四岁，他就开始不太听话啊。孩子你没有办法再掌握他啊，那么你就害怕你对他无能为力啊。再加上两代之间实在文化上的差异很大，有很多我们是渡海而来的父母，但是我们的儿女都是本地生的土豆，很难，我们在两代之间有很大的文化的差异。还有的时候不但是父母忙啊，忙到一种程度没有时间去了解儿女，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更是跟儿女没有办法沟通，两者之间产生很大的差异，我们对他们无能为力啊。还有父母惧怕什么呢？因为惧怕还没有办法与儿女沟通啊，没有办法与儿女沟通。有很多时候父母他没有办法向儿女来表达他对儿女的爱。你们对你们的孩子常不常说我爱你啊？有多少人是常常讲的？哦，不错不错，很好啊。那么你们的孩子到了青少年的，再问一次，有没有常常跟他讲我爱你啊？还有啊，还有一两位，很好很好。
当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很多父母就变得不会讲话了啊，好像变成哑巴一样，看到孩子呢就不晓得怎么跟他沟通，甚至不懂得怎么去讲我爱你。我爱你这个话呢，你要从小跟孩子讲，那么他就听得习惯了。你要是等到青少年今天回家你都学回去了，我跟你讲我爱你哈，你的孩子毛都其实都起来了哈。我们没有办法跟孩子沟通，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在开始就跟他们保持一个非常通畅的沟通。那么父母忙父母的，儿女忙儿女的，有很多这种的统计。有一个统计说啊，大概平均美国的父亲一个礼拜跟他儿女交谈的时间，你们猜猜有多少啊？十分钟，有多少真正的交谈？七分钟，各种不同统计。那么我读到这个统计说每一天是30秒钟。我有一天哈，我观察我自己，哎呀，我发现到连30秒钟都没有啊，真的很可怕。我们跟儿女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沟通，有时候就产生沟而不通。那么你问孩子说今天什么事情 What happened in school? Nothing 一句话呢 Not just the same 还是一样。我们之间没有沟通，父母害怕，当没有沟通之后，父母就越来越害怕。父母害怕因为缺乏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你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很少人，很少，我们没有上过做父母的课吧？有没有？很少。我们有没有上学去修一门课？有没有人就做父母的 PhD？ 有没有？没有。我们很少学怎么样去做父母，对不对？但是自然而然就来了。我们当中也很少人大概在教会里面谈这些怎么样教养青少年，但是这些青少年马上就来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就面临这些事情，我们没有一种安全感，不能够控制。第二，我们对于将来的事情我们也不了解，将来这个孩子会怎么样的我们也不能够控制，所以我们也没有安全感。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不知道的事情才会产生恐惧，对不对？你如果什么事情都了解，你就不会有恐惧了。有一天如果我的太太在家里面接到一个电话，从学校打来的1:30，你晓得她接到电话一听到是学校 Fairview High School， 你让她感觉怎么样？她心就开始加速的跳了，是不是？蹦蹦蹦蹦，什么事情啊？不晓得为什么学校在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我们实在没有一种真正的安全感，因为我们对未来不知道。加上这个世代是一个缺乏信心的世代，有多少人相信你在未来5年会保有你的工作的？请举手，有没有？哦，有2位，很好，在 government 啊，金饭碗。但是我告诉你啊，现在哈，美国是政府的这个裁员呢，会越来越厉害啊，很多这个 Air Force Base Close 啊 ，Navy Base Close， 连政府也不是金饭碗了啊。当然，你说我自己做老板，我要自己做老板也有其中很多的恐惧在里面，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的事情不知道，所以我们对儿女也不了解他们的情形，将来会怎么样，我们就没有安全感。父母害怕，因为他们太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太爱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害怕。我们怕孩子受到伤害，我们怕失去孩子，我们怕让自己的孩子对我们失望，我们怕孩子不了解我们，这一些都造成我们对儿女的害怕。我常常想到像我们这样子，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对神好像是完全的不在意，我们过我们的生活，每天 routine， 有没有神都没有关系。这个情形就好像你的青少年对你的态度，是不是？你的存在对他不是那么的重要，他每天出出入入不看到你都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你的存在对他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你若不存在，他没有地方住，他没有东西吃。神也是这样子对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的存在不重要，但事实上神若不存在，
明天就可能有一个流星打到这个地球上，这个地球可能转一转就出了轨。
神若不存在，我们没有办法享受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同样的，我们的儿女，他们需要我们，纵管他们表现的也许不是那样的需要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儿女实在需要我们。下面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些父母的角色，从圣经的角度上来讲。首先我要谈就是，儿女呢，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啊，儿女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因为每一个生命呢，都属于神。哦，我再说，生命是属于神的，在耶利米书第38章18节啊16节那里说，造我们生命的永生神，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所以每一个生命都是神迹。你要看神迹，你看一个生命的产生就是神迹，因为神做的事迹。所以一个儿女，我们首先要明白，不是父母的他的东西，而是神交托我们管理的啊。传道书第8章第8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无人有权掌管生命，没有人能够有权去掌管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是出乎于神。当我们这样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把儿女当作是自己的东西，我们说这是神的，这是神赐的生命，那么我们就站在一个管家的地位来替神养育这样的儿女啊。好，第二，神他将儿女托给我们去养育啊，神他将儿女托给我们养育。在以赛亚书第8章18节这样说，神所给我们的儿女，神给我们的儿女，诗篇127篇第3节说，神所赐的产业，马拉基书第3章17节说，要服侍自己的儿女。你看到没有，我们要服侍自己的儿女。很多父母说，哎呀，儿女自有儿女福啊，何必为儿女做什么马牛啊。Well，圣经的观念给我们看到，做马牛也是应该的啊。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的父母替你做过马牛，你知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服侍自己的儿女，这种的观念神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就凭着我们的能力来养育他们。第三，教导儿女啊，儿女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目的是为神生养敬畏的后代啊，敬畏神的后代。在马拉基书2章15节那里说，神愿意，神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多人，为什么只造了亚当一人呢？或者亚当跟夏娃呢？乃是神愿意人都得到敬虔的后裔。诸位，你知道神造这个生命来到世界，不是叫让他辛辛苦苦地度过60、70年、70、80年就离开，然后就一了百了，不是。神造了这个生命来到世界啊，人的生命是要为神预备神国度敬虔的后裔。因为我们今天提到，周祖培牧师提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讲的最中间的主题是神的国，神的国要在地上设立。但是神的国有一个国却没有神子民，怎么样让神的名得到彰显？那你知道神的子民到哪里去找啊？到哪里去找？诸位，天主教他们发达，为什么？他们在家里面就把他们的信仰好好的传递下去，所以他们不传福音的，他们就把福音传给他们的儿女，他们的人就一直在扩大当中。但是今天很奇怪的，根正教的基督徒，他们不教导儿女福音的，不把福音传给自己儿女，而且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结果传了半天，自己的儿女怎么样，变成不信主的人，这是非常可怜可怕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们要知道神托付给我们，你福音没有传给你的儿女，你就先不要去向别人传福音，也不要去管别人的儿女。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你要为神的国度预备敬虔的后裔，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第四点，我们要按着圣经的教训来教养儿女。
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那里教导我们说，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世界上的人有很多教育儿女的方法，有的人学教育你也知道，但是我们与人不同的，我们要按着圣经主的教训、主的教导来警戒养育他们。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那你说，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这一段话虽然大家熟呢，我希望你能够注重到一个重点。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这样的说，教导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一段话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常常把重点放在教导儿童，所以变成我在教导儿童，就变成我要教出什么样的孩子来，要照着我的方法教导。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重点是什么？使他重点在他，是孩子，他要走当行的道。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不知道，不是你在教导他，是他要走。重点不是你怎样教导他，而是重点什么？他自己怎么样走，这个差别很大他自己要怎么走的，这是重点的话，你在旁边就是成了一个什么辅导，对不对？你不替他选择让他自己去发现，让他自己去走，他要走的路是主的路，但你在旁边要辅导他好，要陶冶儿女基督徒的品格。那么这里有很多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说，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听从父母，不要等到十三四岁再来教听从父母要从几岁开始教出生就要教了你不要说我等一下吧，等到四岁五岁他懂事再教他出生就要教我等我再提到那事情。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说，不肯做工的就不可以吃饭那么我们今天不做作业的就不可吃中饭所以做作业才得吃中饭。那么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你不要说孩子在家剪草剪草你就给他十块二十块做报酬好，那么你不给他十块二十块那么他就不剪了。但是更重要的，你要让他知道剪草就算是我给你钱，那个是零用钱，让你学习用钱的方法，但是剪草是你的责任你不要说我不给你钱你就不剪了。其实我们剪草，孩子剪草都不给钱的，零用钱另外给，但是剪草是他的责任你让他知道不做工就不准他吃饭大家记住了，孩子要叫他做工他如果什么工都不做就不准他吃饭。对丈夫也是一样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我们教导孩子守规矩。提摩太前书五章四节说，要在自己家中学的行孝，教导孩子们孝顺。那么彼得前书三章十一节说，要寻求和睦，一心的追赶我们要教导孩子们，让他们在家中寻求和睦，这是基督徒的品格。当然有很多，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早早的设立家庭的祭坛有很多基督徒他们把家庭的生活跟教会的生活完全的分开了这是非常可悲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孩子他们学了父母的榜样，以为所有的宗教活动都是在教会，那么家里面是另外一个学习的范围。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所有教会是从家里面开始，神的教育都是从家里面开始，家是我们真正教育儿女敬畏神的地方。今天人文主义所充满的教育界，你不可能让孩子能够在学校里面学习到敬畏神，只有在家里面你能够教导他。 所以我们应当在家里面，好像约书亚讲，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要在家里面有一个祭坛，家庭的礼拜非常的重要。这个不要说等到孩子大了，如果你们当中还有小的，早早就开始，小孩子三岁两岁三岁就可以让他们能够参与家庭的祭坛。好，谢谢。那么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教养青少年的一些基本原则。那么首先我想跟各位提示一下，就是青少年的教育呢，实在呢是儿女教育的第三阶段。好，所谓第三阶段是怎么说呢？当孩子他们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这叫幼儿时期。在这个阶段是第一个阶段，他们学习的重点呢是什么？是顺从。你在预备一些原料，你在预备这些原料，让这些原料能够预备好，将来成为成品。所以在这个没有上学的这个阶段，你跟孩子的接触是非常的多，尤其是母亲，你要教导他顺从。如果你在开始你让他做你的老板，哎，那你就完了啊！我现在讲这话可能已经太直了哈。不过第二个阶段是儿童期的阶段啊，是在刚上小学一直到七年级，就是七八年级之前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重点在乎培养，那么是塑造，开始塑造这个孩子的性情啊。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所谓的青少年期，是从开始十三岁一直到大学差不多一二年级。那么在这一个阶段里面的教导的重点是让他发挥，让他发挥出来，所以就是成型。所以从原料到塑造到成型啊，原料塑造到成型，这个是教育的阶段啊。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做父母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在孩子他们三年级以前，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抓得很紧，好不好？我们把他抓得很紧，然后呢慢慢再开始放松，让他们能够学会怎么样子去做他们自己的决定啊。所以三年级以后开始慢慢的放松，到了青少年已经开始放松到某一个程度，他能够对自己有一些的信心了。你不要等到十二三岁再来放松，那个时候呢他就不太能够对自己有信心。你也不要太早放松，好像在做小学还没有念小学你就放松他，他松到以后到青少年他没有办法去约束他自己了。所以我们要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先抓紧，然后再慢慢的把他放松。你一定要放松，你不放松的话呢他就长不大，好像老鹰一样，老鹰教这个小鹰，小鹰他长到跟老鹰一样大，他还不肯飞的，老鹰怎么办？拆他的巢啊，把巢里面的枝子一个一个的拉掉，有一天他站不住，他就试着掉下去，就开始飞了啊。所以我们要懂得放孩子，父母管教的权柄是神赐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教儿女啊，实在是得罪神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谓爱的教育，不是任其所好，我们要勇敢啊 ，dare to discipline，James Dobson 的书，我们也要真正认真的来管教儿女啊，当然不是滥教了。每个人都是神精心的创造啊，不用偏爱任何一个。有的人比较偏爱这个儿女，偏爱那个，不可以。我们要通通都看为是 uniqueness， 每一个都是 unique 啊，没有两个树叶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要教导儿女一视同仁啊，在家里面孩子多，我们不要分。青少年他们有权去获得父母最大的爱。很多很奇怪的事情，譬如说很多人觉得青少年他们已经大了啊，他们就不再像小孩子需要那样多的 attention 啊，所以他们不需要好像父母更大的关爱，这是错误的啊。青少年他们需要更多父母的爱，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了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时间都是属于我们自己，我们的时间有一部分是属于我们的儿女。所以你不要把自己忙到一种程度，你没有时间去跟孩子沟通，去跟孩子生活在一起啊。另外再下去，我觉得父母要自己立下一个榜样啊，让孩子看见而正面的去影响青少年。你晓得孩子的耳朵都是很奇怪的，
左边耳朵跟右边耳朵相连的，而且呢是直的，所以他这个话进来就很快从那边就出去了哈。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子，我发现到。那讲不太有用，做最有用。 Visual impact， 他看到的时候他就深深的印在他脑袋里面成为印象。所以他看父母的行为，他是在旁边默默的观察。如果你只会讲而你不做的时候，孩子就得到一个相反的图画在他的脑袋里面。所以我们要懂得去表现给孩子们看。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夫妻两个，你要表达怎么样子是真正的相爱在孩子面前，对不对？如果不懂得怎么样去表达，有的父亲非常的这个庄严哈，说好听是庄严啊，不好听是死老古板哈。那么对孩子的保持这个很长一个距离，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个孩子他受到伤害，那么他对妻子也是不是很亲密，将来这个孩子都造成很多错误的印象在他的里面。你要懂得怎么样子夫妻去表达夫妻之间的真正的爱给孩子看。有一些行为你要坐在孩子的面前正面去影响他。还有呢，很重要，要鼓励孩子有好的朋友，要帮助孩子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孩子在这个阶段若是没有父母的帮助的话，是很难找到一位真心的朋友。所以我们要制造机会让孩子有一些好的朋友，从小学三年级就应当开始，让他们能够邀请他们的朋友到家里面来，甚至来住宿等等，让他们能够培养一些他们知心的朋友。因为更多的话他们需要跟他们的朋友讲，而不是跟我们父母讲。我们父母永远不能够取代在那个时期当中他们的儿女他们的朋友还有我们要花时间呢，要跟儿女一同的长，比他懂得多一点就好。孩子在打 football， 那你就要去看一看这些的规则的 coach， 你要 study， 你要比他懂得，你能够比他懂得多一点点，你就跟他一同的成长。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都要花代价与儿女一同的成长那么如果我们不学的话，孩子他们一直不断在学，我们就落后了所以我们要花时间跟孩子一同的成长。你不需要知道全部的，你只要知道一部分就可以。要替他们选择良好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生活环境并不是指说你替他选择一个好的学区更重要是讲到他在信仰方面，他是不是有一个好的教堂，他是教会是不是有一些好的朋友。你要从正面的方面去影响他，帮他选择他的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还有要帮助他去适应这些变动的环境。我们现在是 mobility 非常高的社会，有的人三五年就搬家一次，每搬家受到最大伤害的是谁？就是儿女，因为他们的感情很脆弱，他们只是派在一些少数的朋友的身上，所以当他们一搬家，他们面临到整个新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很大的恐惧。做父母的你要花更大的精力去关心专心帮助他，让他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变化的一个环境还有很重要的，我们要建立孩子的自尊心要建立孩子的自尊心，自我肯定的价值观。孩子们如果他们不能够自我肯定的话，那么他们始始终终的个性就不能够得到健全你晓得每一个人都是按着别人对你评估的价值来定你自己的价值，每个人都是这样，是不是？那么孩子他们更 confused 的时候，他们就更会看别人对他的看法来定他自己的价值。但是，一旦等到他成熟了，他就懂得他自己的价值了。这样，别人再来评估他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他自己。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让他知道他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他是神精心的创造，肯定他的价值观。最后我想我们要依靠神来常常为孩子祷告真的我们的祷告非常的重要。主耶稣在世上他常常为他的门徒祷告我们要祷告神，求神教导他们，亲自的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对神正确的信仰。很多人天上的天父的形象 被地上的父亲沾污了，因为做父母的不为他的儿女在神面前祷告。那么父母不为他的儿女祷告，他自己没有一个敬虔的态度，那么这一些儿女们长大，他们将来也不会敬虔。所以我们只有依靠神来管教我们的儿女啊。下面有一个儿女给父母的十诫啊，我们看一下，这是儿女们所写的啊。很快我们看一下，第一，孩子说，不要给我每一样的东西，我感谢合理的拒绝，你晓得吗？啊，我们不要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你真正拒绝他，讲出理由来，他会感激你的啊。第二，不要对待我如同对待一个小孩子一样，我需要自己发现一些东西啊，我需要自己发现一些东西。孩子他们需要去尝试一些挑战，可能是失败啊，但是他需要成长。第三，青少年他们说，请尊重我的私隐权啊，他说我要单独的做整理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白日梦。你晓得白日梦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啊，你看那孩子他坐那里发呆哈，看着窗外，你不要说你在这里发呆干什么，他在做事情，他在做白日梦啊，很重要的。这些呢就造成他的想象力、创造力，这些东西就是以后呢他成功的一些要素啊。所以我们要让孩子做一些白日梦，不要一天到晚让他做白日梦，当然不好啊。啊，不要说我以前啊，今天社会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以前的社会，所以你没有办法用这句话来 convince 他，他知道的。所以你不要说我以前想当初哈，怎么怎么怎么，你没有什么当初好讲。啊，孩子说，我不批评你的朋友跟你的衣服，你也不要批评我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可能比较美国的 style 一点啊。不要随便的批评孩子，你要讲出一个理由来，让他知道为什么你穿这个衣服不好，你的颜色不 match。 我太太常常提醒我女儿说，你看你的上面下面两个颜色不 match 啊。她熟熟熟啊。我们不要啊，孩子说不要替我承担责任，我需要从自食其果中成长，这也是很实在的话啊。他们错误，对你，他已经知道，他已经责备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加更多的责备，因为他是青少年，他已经知道了，那么他会承担他的后果，他就开始成长啊。请勇敢地告诉我你的感觉，我永远渴望被爱啊。你知道吗，当你向儿女分享你自己心中的感觉的时候，这个是对儿女来讲非常非常宝贵的时刻。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我没有时间分享啊。你跟你的孩子分享你心中的感觉的时候，你的孩子啊，他会哭出来，他会非常的感激的，他知道他需要，他知道这是他真正爱他的一个父母一个时刻。不要唠叨，我已经听懂你的意见，请相信我的智慧啊。呀，我想大多数的孩子他们都是这样的讲啊。我尊重你的道歉，我知道没有人是完全的。你晓得父母最难的一件事情就跟孩子说 I'm sorry 啊。我们不但要说 I'm sorry， 我觉得我们应当学习一句话很重要，你要跟他讲说，请你原谅我好吗？这句话真的很难讲，很难很难讲。你不是说我抱歉或者对不起，你觉得更讲英文更容易， I'm sorry I'm sorry OK 就过去了。你要跟他说，孩子请你原谅我好吗？ Would you please forgive me？ 这句话不容易讲，因为你把责任开始放在他的身上，你懂我意思吧？啊，你把他对着像一个大人一样的看待，你说你愿不愿意原谅我，而不是 I forgive I'm sorry 啊，你不是说 I'm sorry， 说 Would you please forgive me？ 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请立下一个好榜样，我注意你所做的过于你所说的，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好好，我们提一下作业。好，现在呢你们还有一点时间哈，你们可以当然去吃饭，我是说的，但是你们可以想一想好不好，我希望你们想一想。那么做什么作业呢？在下午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点多一点时间，我们可以稍微的讨论一下你们的作业啊。你们的作业呢要请你自我检讨一下啊，自我检讨一下，列出五条你以往教导青少年的错误，好不好？列出五条你认为你教导青少年的错误，然后呢你甚至夫妻两个人可以
彼此交换一下意见啊，以后为儿女一同的祷告。可能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以后你回去，希望你彼此交换一下你们认为你教导的错误，然后呢，一起为你的儿女祷告。好，第二件事情呢，我希望你检讨一下，你一个星期当中有多少时间和孩子一同的沟通，好不好？那么第一件事情我请每一个人都做，如果你有时间再做第二个事情，我们再分享第二个事情。好，我们今天早上就到这里结束，有没有人有问题？
讨论问题都是讨论问题。
对不起，我们讨论的问题被人家报告完了，报告时间把我们讨论问题报告掉了啊。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讨论，好不好？下午啊。好，还有没有问题？
有，还有没有讲义？
好，我尽量再去印一些讲义，好不好？
我拿多一份。
你拿多一份。
好，还有没有问题？如果你们有问题，我希望我们下午也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啊。我们下午重点可能放在讨论的比较多一点，今天早上时间少了。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许多丰富的产业，让我们有孩子可以教养，可以为你储备天国的人才。我们谢谢主把这样一个重要的责任托付给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也晓得我们的软弱，我们求天父帮助我们，在孩子青少年的阶段或是将要成为青少年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让我们能够尽我们所有最大的可能去爱他们，去教导他们，去关心他们，去与他们沟通。主啊，他们比任何一个时候更需要你的爱，让你的爱借着我们的爱能够流露在我们的生活中。谢谢恩主。主啊，若是我们当中我们有遇到青少年的问题，而我们在痛苦烦恼当中的，主啊，我们求你格外的开恩，赐给我们里面有一个智慧，有一个顺从，有一个医治的心，求主帮助，让我们的儿女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改善。谢谢恩主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要去用餐，求主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